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要接通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感到很烦恼，有的时候甚至感到很恐慌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各种各样的密码实在是太多，而且呢，许多的时候我们都要求要经常的更换密码，因此常常听到朋友们说今天又麻烦了啊，没有办法登录了，密码忘了，或者说是密码被盗了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就请丽娜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密码，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哈，让我们能够很简便的记住和管理我们的密码。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知道你的背景呢是做 IT， 就是电脑行业的专业人士哈。那我刚才说的这个烦恼你自己有没有？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你的同事们是不是也都有过这样的烦恼？
这个烦恼我太赞同了，因为我的工作确实是和 IT 相关。那么工作的环境当中经常要去登录这个客户的主机啊，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密码，那么这个倒还好说，关键是自己工作时候需要用的密码，公司会要求每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更换一次，而且换的时候还不能够重复，所以真的有时候是挺头疼的一件事情。
那像我们的工作单位呢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工作的时候每一天都要进入到不同的系统里边去，每一天可能上班的时候跟工作相关的密码就要有五六个甚至六七个，而且呢现在对密码的这个设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有小写的字母，要有大写的字母，还要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阿拉伯数字，还要有其他的符号，
是
不同的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头痛。
对，那不仅是工作中需要用到这些密码，连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也是更加离不开上网的密码，包括在线的银行啊，你个人的邮箱啊，邮箱可能还不止一个两个，那么还有不同的那个购物网站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可以说你每去一个地方你几乎都要用到一个密码一个用户名，真的是非常搞脑子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现在的社交平台，微博呀微信呢，每一个人也都是要不断的记住密码哈。那你是做这个跟电脑行业有关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了哈，为什么现在对密码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呢？又要有小写字母，又要有大写字母，又要有阿拉伯数字，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符号让他们有不同的组合，为什么呢？如果只是仅仅几个数字已经不能够起到保密的作用了吗？
远远不能了。根据现在这个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如果是仅仅是几个数字，那么它破解起来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快。当然它对密码的这个复杂度的要求完全是出于这个安全性的考虑。每一年呢这个 Splash Data 都会发布一份呢，在去年这个十二个月里面各种这个数据泄露事件当中最为常见的用户密码，不用猜都知道，一二三四五六还有 password 小写的 password 这两个年年都荣登榜首，
也就是说最容易被破解。
对，有些人就是实在是懒得去动脑子去想去记，那么就随手就用这个数字来做，或者用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单词来做这个密码，那么也就非常的容易被人破解。那么其他容易被破解的还有哪些呢？比如说 QWERTY，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没什么规律，可是如果你看一下你的键盘，它就是键盘上的一排字母。
QWERTY 啊，就是在键盘左手的这六个字母。
对
啊，很多人就用它来当密码。
是，
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挺聪明的一个方法。
可是计算机早就已经把这些模式 pattern 都已经摸清了，它就会用这些字符串去不断的去测试它，当它需要破解密码的时候。那还有什么是也是榜上有名的呢？比如说一些体育运动，像 football 啊、baseball 啊，今年还有一个流行词是 Star Wars 星球大战。那么有些人认为，那我组合一下吧，那么 ABC 加上一二三这个组合也是千万不要再考虑了，因为它也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就像我经常去的这个中文网站，时常就会有这个网友的密码泄露事件，因为他们实在是用太简单的这个密码一二三四五六来设置自己的这个账号，结果呢账号被盗用，用他们的账号来发这些非常惹人烦的这些小广告。 这个其实倒影响还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如果你真正你自己的比如说邮箱啊，或者是网上一些重要的一些和这个金钱相关的一些密码被人盗用的话，我觉得那个隐私泄露就非常的值得关注了。
而且呢，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哈。
是，
我就收到过这样的邮件，熟悉的朋友大致的情况说的也都很相近哈，说他跟他的妈妈在海外去旅行，那我知道他有一位妈妈，母女两个也是经常去旅行，说在菲律宾被劫持了，现在需要一笔钱，请大家支援，请我们每个人来支援，说的是活灵活现。我的朋友都已经相信，其他朋友都相信，马上打电话来说，哎呀，他遇到难了，我们大家赶快怎么想办法支持他一下吧。我说别急，他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怀疑，因为他是在澳洲，他不会把手机叫做 cellphone
啊，
一下被我看出了破绽，果然是因为他的邮箱被盗了，他的密码被盗了，而且我的邮箱也被盗过。我发现是怎么回事，就是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他让你重新输入密码，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
啊，这个真的是有些防不胜防，这个和你密码设置的复杂度已经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我们说的什么钓鱼网站，对吧？
嗯，对对，
嗯，
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那首先我们就要从自己来说呢，为了避免上当受骗，为了避免自己的各种这个密码被人家破解的话，首先把这个密码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就要下一点功夫。那刚才我们都在说了，每一天都要记住这么多的密码，而且每个密码都要有相当的难度，相当的复杂程度，我们怎么样来管理好我们的密码，不至于说隔三差五的就要给 help desk 为我们提供帮助的 IT 的支持人员来打电话说又忘了密码，
又要重设密码。
嗯，
有一些基本的安全事项，肯定很多朋友都已经意识到了。首先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生日嘛，
嗯，
也不要用自己的车牌嘛，因为只要是熟悉你的人，就很容易就可以估到你的密码。如果用这些和自己相关的这些信息，对吧？
嗯。
还有呢，就是很多网站不是很重要的网站，一些会员啊什么的，和一些重要的网站，比如说网银啊，这个密码要设的不一样。
就是涉及到自己的银行账户，
对，
或者是其他的金融账户的情况下，你的密码一定不能和其他的密码太相近。
其实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些概念，对吧？
嗯。
那么前面你刚刚说到工作环境中，像我们每两个月就要换一次密码，而且每次还不能重复，还要有一定的复杂性，那怎么办呢？有一个网友他就分享，他说：“哎，我就自己想好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呢是我记住的，比如说一个动物的名字或者是一个昵称什么的，然后里面有大写有小写，完了之后呢，这个后面的数字呢我就用年份和月份，
嗯。”
最后呢再加一个自己知道的一个一直固定不变的一个符号，那么这样每两个月换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规律在里面，而且不容易忘，
是个好方法。
那个单词那个符号也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样的组合呢其实是非常难破解的。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去不同的社交网站啊、论坛啊，或者是一些网购的一些店呢，那你也要设密码。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要是上比如说 SBS， 假设啊，那我可以设 HelloSBS， 那么我再把这个 Hello 里面的这个某一个字母变成一个数字，比如说那个小写的 E， 我可以变成一个数字三之类的，那么也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么如果我去了另一个网站，比如说 ABC， 那么我就变成 Hello ABC， 然后后面也加同样的数字，加个符号，这样也可以帮助自己那么记得不同的密码，
就是给自己有一些有规律性的提示。
是，没错。
但是与此同时，会不会也是给专门就是想破解你密码的人也带了一种便利呢？
哎，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你这个 hello 这个单词其实是很简单，你可以选一个对你来说有意义，但是对别人来说没有意义一个字母组合，把它放在不同这个网站的名字的前面。
嗯，
更复杂的，甚至于还有那种在线的密码生成的这种小小的软件，自己输一个密钥进去，然后它根据你的这个密码呢，帮你生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字符串。不过这个我就觉得不是特别实用，因为你自己都记不住的东西，你每次还需要用这个工具来看自己的密码是什么。就有点复杂。说到这个密码管理呢，我自己呢不愿意把这个密码全都写在纸上，那我就用一个小小的一个软件在手机上，那么我就把经常上的一些网站呐、比如说什么手机的账号啊，或者是银行账号我记得住，那么一些不太重要的一些账号呢，我就放在这个小小的这个 app 里面，那么这个 app 本身它有一个密码锁住， 那么我只要进到这个 app 里面，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我存过的这些会员的信息啊，登录的账号之类的。
那问题就是像这样的应用程序它本身是不是安全？
哎，这个问题呢，确实呢，也有人提过。当然，有人就说了，我拼命的去想一个很复杂的密码，结果把它通通都拱手交给了一个第三方的软件，是不是这样做也是一个不太安全的做法？
冒险。
对，也有技术人员说呢，其实也可以，他可以放心啊，因为这些软件它用的是一些怎么怎么样的这种哈希算法、加密技术啊，然后将这个数据存在本地呢，让这个木马的盗取啊、暴力的破解啊变得就是无能为力，甚至连这个软件的提供者他本身也无法获取你账号的密码信息。我觉得这个打个问号。但是在没有其他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我还是选择就是使用这样的第三方软件，因为毕竟这样的软件用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我相信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
保密的效果、
保密性。对、没错。
不过你刚才说连这个软件的设计人他都没有办法来获取里边的信息，我心里也当时就打了一个极大的问号哈。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这个密码呢要特别的认真仔细的管理，不要太不当回事哈，因为很可能一个小小的疏忽最后呢就造成很大的恶果，轻的来说可能给我们自己找很多的麻烦，重的来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或者说给我们的朋友家人带来很大的损失。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进步啊，当然人们也在寻求有没有其他的方式用来取代密码，就像我们在这种电影里面007里面看到这个对着眼球扫一下那个可能还不太现实，但是像我们之前看到过电视里看到这个指纹识别已经早就在这个手机上已经
开始应用了，
广泛的运用了。对，比如说谷歌的邮箱它也尝试让用户呢通过手机来实现这个身份验证，而不一定要就是使用到这个密码。当然这样的验证方式有利也有弊，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那我的手如果指纹比如说手受伤了呀怎么办，或者我的手机也丢了怎么办，每一个新的方式可能都会带来一些更多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方法能够代替这些越来越复杂的密码。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哎，谢谢大家收听。